我第一次在这里分享呢，我第一次在这个台里面，我觉得很紧张，很多人听我讲的。大家好，我叫 Damian， 我身边就是我太太 Phyllis。今天就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青少部服侍带这个大专组的经验和体会。我们这个青少小组呢就叫做 Planet Shakers， 有没有 Planet Shakers 的朋友在这里？是。咁我哋嘅中文嘅译名咧就叫做星球震动啦。咁一听呢个名咧，就知道我哋嘅组员咧就好有创意，亦都好活泼、好前卫嘅。咁其实点解我哋会选择做青少部导师咧？咁都同我哋两个嘅成长嘅经历系有关嘅。就好似我自己咁啦，咁我本身喺中学咧就决志信主噶啦，但系去到大学呢个时间咧，因为系一个花花世界咧。咁我就同神嘅距离就越嚟越远，越行越远啦。咁但系就我可以回想翻，如果我当时我读大学有一啲导师啊，或者有一啲哥哥姐姐喺我身边去扶持我或者支持我，可能我同神嘅关系唔会咁差，都唔会离开咁远。咁但系最尾我都好感恩咁嘅神啦、啊。就算我喺大学入边同神嘅关系唔好，但我出嚟做嘢，我都神都差派佢嘅天使。带回我去回他的身边，所以我今天才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而我呢就是从小学四年级已经开始回恩福的了，一直呢到现在。那我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基督教学校来的，所以围绕着我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纵然是这样，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现今世代的即个人主义和一些朋辈的影响呢，令我信仰和价值观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是这样，我感受到其实大专生在大专的时间是很需要人家去鼓励，给一些支持他们和跟他们同行的，以致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迷失和离弃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报名参加了青少部的青少导师了。不经不觉我们做了青少导师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咁大家可能觉得做导师呢个字咧，或者喺青少部做导师咧，系好需要有圣经嘅知识嘅。咁但系我要同大家讲咧，其实圣经知识唔系最重要，但系反而系效法基督，我哋点样谦卑自己，去学习效法基督嘅爱，去同呢班青少年喺埋一齐。咁如果导师呢个名俾大家好大压力咧，咁每一个角度嚟讲咧，我哋更加似一个同行者啦。特别喺读大学或者大专呢个时期，喺非常时期。咁佢哋要面对好多人生嘅决定啊，譬如佢嘅前途啊、家庭啊，仲有感情嘅问题。咁尤其是我哋两个系两夫妇咧，咁我哋就特别去关心佢哋有冇拍拖嘅，我哋特别八卦咧佢嘅感情上嘅生活嘅，有冇识男仔，有冇识女仔啊？呢个都系我哋非常之关注嘅。咁而我哋因为夫妇，我哋都好乐意分享我哋过往拍拖嘅经历啊，之类嘅事情啦。
除了感情方面，其实他们都要面对很多学业和家庭的挑战的。我们一开头小组其实大部分已经是大专生，但当中有两位其实他们都要面对 DSE 的。我们很想整组人可以跟这两位 DSE 的同学一起同行，以致他们不会感到那么孤单。所以我们在 WhatsApp 的群组都会鼓励大家去为这些考生去祷告的。放榜之前，我们整个小组也都参加了青少部搞的 DSE 晚会。当晚我们一起跟 DSE 的组员去唱诗歌和祷告。这个经验其实我们很深刻，因为在当中很感受到大家在神面前的合一。另一个我们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我们曾经当中有组员的亲人突然之间离世。咁咧，佢喺我哋嗰度分享嘅时候咧，都好伤心啦，去流泪嘅。咁之后咧，我哋全组人咧围住佢啦，一齐咧为佢啦，同埋佢屋企人去祷告。咁我哋好经历到咧与哀哭嘅人同哭。其实咧，年青人咧聚埋一齐咧，少不免咧都会嘻嘻哈哈啦。有时候我哋查经嘅时候咧嘅讨论咧，都会讲到好远好远嘅。咁咧，我哋作为即系同行嘅导师咧，我哋主要嘅角色咧，就系帮助佢哋将佢哋嘅讨论咧带回去神那里，令到他们的信仰就更加生活化。
做青少导师除了要够八卦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有强健的体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青少部我们每年都会参加突破搞的逆旅步行筹款，是青少部一年一度的盛事。 咁記得我哋小組咧三年前咧都有參加呢個步行籌款，亦都係去最勁嗰級，就要挑戰30公里，由下晝2点行到第二日咁樣樣啦嚇。冇錯，咁我哋第一年做導師啦，我哋第一年做導師，咁我哋膽粗粗就話：，一齊行啦，係咪？一定冇問題嘅。咁點知嗰年咧，我哋就睇少咗呢一個活動啦，亦都高估咗自己的能力。咁我哋兩個行咗大概4-5个钟到啦，咁去到第一個中途站已經宣布要投降啦。咁咧我就變做由行就變做去支援，咁反而咧我哋其他嘅組員啦，大概4-5个咧，佢係繼續可以堅持落去，咁我哋都覺得好佢哋好犀利嘅。咁我哋小組嘅支援小組都唔弱嘅喎，咁我哋除咗行嗰班啦，支援嗰班都好重要啦。咁我哋去中途站有好多嘢食啦。犀利到又可以打邊爐啦，咁令到佢哋可以保暖啦，係咪？咁我哋嗰日咧就落住大雨嘅，咁天氣都好凍，但係我哋小組咧仍然可以堅持到凌晨5点。雖然我哋行唔曬30公里，但喺佢哋身上，我係睇到佢哋有無比嘅毅力同埋堅持，都成為咗我哋嘅激勵咯。
其实呢几年我哋做导师我哋好感受到咧，年青人其实佢哋好独立嘅，亦都好有追求神嘅心志。咁佢哋会主动参加水礼啦，公开去见证神，亦都好积极咧去侍奉啦，做探访啦，甚至系去短宣添。咁呢几年我哋同年青人同行咧，其实我哋咧学习咗好多嘢，亦都好多灵性上嘅反省。咁我哋最前几个礼拜啦，我哋查经啦，咁咧就查考到咩系一个无悔嘅人生咧。咁我哋作为导师啦，咁我哋呢个年纪咧，好理所当然咧就觉得无悔嘅人生咧就系爱惜屋企人啦，即系多啲时间去关心佢哋啦，同埋陪伴佢哋。咁反而咧，我哋有组员咧，佢分享到佢觉得一个无悔嘅人生咧，就系要紧紧去跟随神。咁佢咁样嘅分享咧，其实系对我哋嚟讲一个好大嘅提醒咯。好多时候咧，佢哋嘅分享咧，比我哋咧系更加熟灵。
咁几年已经过去啦，咁我哋睇佢哋由一个 freshman， 我哋叫佢小学鸡啦，慢慢喺神嘅恩典同埋爱入边一路去成长、成熟起嚟，变成一班有承担、有抱负嘅大人啦。咁我为佢感到好欣慰嘅。咁我哋最后都好感谢神俾呢个恩典俾我哋，去同呢班青少年人咧去行呢一个佢人生入边好重要嘅阶段。咁希望咧，第日咧有更加多弟兄姊妹可以愿意起嚟咧，去继续同青少年同行，去建立更加多嘅教会嘅接棒人。多谢大家。
多谢。
好感恩有我哋两个喺你中间。咁啊，我唔知你，可能你唔知道啊。其实佢一路侍奉咧，就一路有新嘅有小朋友。咁啊，跟住咧后期咧又带埋小朋友一齐翻嚟。即係服侍，本來諗住我今日咧叫埋佢嚟嘅，不過佢又驚，即係可能會太騷動啊咁樣。對於青少部嚟講，最感動嘅係唔單止見到佢哋去，即係陪啲年青人一齊去成長。我諗更重要嘅係，我哋都睇住或者我見證住，佢真係透過耶穌嘅愛，即係將個生命放喺個侍奉上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即係對於青少部對於教會嚟講咧係一件好感動嘅事。當然。青少主日咧，唔單止想透過見證，透過即係青年人嘅敬拜咧，去大家認識。即係究竟青年工作係咩回事？同樣我想透過講道，透過神嘅説話，透過神佢自己同我哋咧嘅生命去講嘢，讓我哋咧去回應佢自己嘅需要。先問下大家個問題先，我唔知道你即近排咧，你有冇關心過啲年青人啊？相信屋企有，如果你即係家長嘅，有幾多家長呢度有年青人屋企㗎？都有好多，中堂應該好多。好中意嚟中堂講，因為我哋好熟啊，同你成日見到你。我相信咧，你近期應該有關心過年青人。咁我唔知道你當同佢傾偈嘅時候，你聽到佢近期個心係諗緊啲乜嘢咧？嗬，佢哋個狀態係啲乜嘢咧？你覺得佢哋依家嘅嗰種嘅心靈指數有幾多咧？上星期咧，咁啊喺報紙咧就明報咧就有個新聞嘅咁樣講過，樹人大學咧就一個經濟同埋民生研究團隊咧就做咗個即係問卷調查，咁啊隨機抽樣咗800多人，其中咧佢其中個調查內容咧佢講咩咧？佢就話啦，究竟佢想研究一下香港人生活。困苦度的情况是怎样，那他就去做一个 research， 做一个研究这样。其中一个结果是怎样呢？有一项就访问25至34岁的青年人，其实都是初职那班出来大学出来之后一段时间。这班人呢其实只是有30多些的人呢他认为他对于下一届的政府呢是会有、就是、一个好的看法，或者他政府的施政能力是有改善的这样。 你这个组别24至35岁的组别呢，在整个的调查里面呢，是最悲观的群组来的。弟兄姊妹，虽然报告没有讲15至24岁青年学生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但是你看近这半年在社会上面，在新闻里面见到学生他们那种的即是负面，见到他们选择轻生，其实我相信他们都同样对着前面的路呢都感到很悲观。我不知道当我们见到我们年轻人他对着他前面感觉到负面，感觉到悲观，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当见到他们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坦白说，在教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不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他们都是置身社会，他们同样面对着社会上面他们要面对的事。我相信当我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都会对着前路有很多迷茫，他都会问究竟他们下一步可以是怎样。作为一个有信仰生命的你和我，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见到年轻人感受到他们所面对的对着前面的路负面悲观的时候，我想问和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讲题是今日的眼光影响未来，题目提到今日的眼光当然是讲你和我的眼光，影响未来当然是年轻人的未来。同样我相信这个未来包括我们恩福堂的未来，因为教会20年之后，我相信这班年轻人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去带领教会发展最积极投入侍奉那班的弟兄姊妹。恩福堂呢有另外一个我们近期里面我们经常都会讲，这几年里面呢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大方向，就是我们要成为一间培育门徒的教会。当我们要去回答就是要成为培育门徒的教会有两条问题呢，我想一定要回答的。第一条问题，究竟你和我的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特质你都成为培育门徒的材料呢？我想问多一次，当我们要成为一间培育门徒的教会，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第一个就是，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特质你都成为培育门徒的材料，我们可以拿出来去培育他们。第二个问题，究竟我们用什么眼光来到去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特质。今天我就想透过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6章1至13节的经文，跟大家一起看看思考一下，究竟我们用什么眼光来到培育我们的下一代。不如我们一起一口气读完一段经文好吗？试下了好吗？16章1至13节，好，请。 好，我一起同心祷告。圣灵，求你在中间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坐在这里的企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开放给你，让你的说话临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名求。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撒母耳为到扫罗这个王被废而感到悲哀悲伤。那你问我为什么圣经里面撒母耳为到扫罗王即是这件事被废这件事悲伤呢？原来上一章最后那一节其实他有提到的。十五章三五节里面讲耶和华这个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过扫罗。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了以色列为王，即是这个扫罗被废是上帝后悔这件事。当撒母耳知道扫罗被废的时候，圣经表达他为到这件事他悲伤。当然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扫罗已经不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因为上帝已经选了另外一个人去到成为以色列的民族的领袖。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撒母耳就按着上帝的吩咐去到伯利恒去到找这个人，圣经讲这个就是大卫。当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里面去寻找大卫，去到高立大卫这个过程，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中间明白神对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心意是怎样。今天第一个分题跟大家很想分享的就是属灵的敏锐度。从头那五节里面你会发现撒母耳其实他在神面前对于属灵的事对于属灵的事物那个敏锐度确实不足够。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经文你会知道他只是将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将焦点放在神那里。甚至乎头那五节他的回应他的感受都是跟神的心意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试试看看好不好。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撒母耳悲伤，如果从人的角度呢其实是人之常情的。可能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原来扫罗呢其实是由撒母耳所高立的。如果看回前些经文呢，十章第一节很清楚讲出当年这个以色列第一个皇帝扫罗王其实是由撒母耳亲手去高立他。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亲手高立的皇帝有一天被废了，圣经要清楚指出上帝为到这个皇帝即是你后悔的话，作为撒母耳人之常情，其实他真的会很伤心。又或者可能他想死了，这个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这个国家本来由他手交了下去给个皇帝，但是上帝就废了他。我想对他来讲这件事都放在心里面。当然我们不知道他 最终他悲伤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很肯定上帝不满意他这个的反应。所以他第一次他就问他，告诉他知道究竟你要悲伤到几时呢。这样有第二样东西我们发现扫罗这个撒母耳只是将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我们试试看看在第二节里面撒母耳的回应是怎样。上帝叫他第一节叫他去找耶西，是不是去伯利恒城去耶西的家里面。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当撒母耳听到他要去找就是这个耶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说啊不得的、哦、当我要去的时候扫罗知道他一定会杀我的。其实很坦白说如果你和我都是就是、这个撒母耳的话呢，其实是很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害怕的。因为当时呢撒母耳在拉玛这个地方，上帝就叫他去伯利恒。从地图看呢，原来由当时撒母耳的地方要去到伯利恒呢是要经过扫罗的老家基比亚的。所以听到啊要去伯利恒，实被扫罗知道。当扫罗知道要立一个新的王，我相信扫罗的反应一定不济，他会用尽各样的方法，甚至乎撒母耳说可能他会杀了我。但好得意，上帝很清楚讲你去啦，我会指示你怎样做的。所以从头那五节里面我们很肯定一件事，就算先知撒母耳他只是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无论他的感受，无论是他看东西的事物，上帝吩咐他做的事，他想起的，他都将这个焦点呢都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头那五节里面呢不是只是撒母耳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原来那班以色列人同样地都是这样发生。嗱，不如试下看看好不好。第一节先说什么？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如果用修订本看这段圣经呢你就更加明白了。修订本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我在他儿子中已看中了一个为我作王的。圣作者很想跟我们讲整段经文头五节里面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给我们知，今次这个新立的皇帝不是为人所立，是神他为他自己预备， 嗱，点解咁样讲咧？嗱，你再睇下个 PowerPoint 仲话，圣经里边咧，原来十六章之前咧，有一段经文咧，大段经文咧，去形容当时扫罗王被立嘅时候，圣经系点样描述嘅？嚟细睇下，先第八章诶，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里边咁样讲过，佢话当时咧，嗰班以色列人咧，见到撒母耳年纪老迈啦，佢就同撒母耳讲：撒母耳，你年纪老迈啦，依家咧，我求你为我哋立一个王去治理。当时呢班以色列人，佢只系向撒母耳讲：不如你帮我求一个王为我哋啦。咁样去到第八章廿二节，当耶和华知道呢班人有咁嘅想望嘅时候，佢就同撒母耳讲：撒母耳，你只管依从佢哋嘅话，为佢哋去立一个王。甚至乎去到十二章，撒母耳就同呢班以色列人讲话咩咧？佢话：你哋所求所选嘅王，耶和华已经为你哋立咗啦。去到十二章十九节，呢班以色列人咧知道知衰啦，知道佢哋咁样求唔啱啦，佢就同撒母耳讲，同佢讲乜嘢？佢话：众民都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因为我们求立王嘅事系罪上加罪。按住经文话俾你知道，原来十六章之前所形容嘅扫罗王，佢所高立嘅，其实都系为人，为嗰班以色列人，佢为自己求。但系经文去到十六章第一节，将成个观念转变咗。呢句说话唔系人讲嘅，呢句说话系神佢自己讲嘅。十六章一节讲话乜嘢？因为我在他儿子中已经看中了一个为我作王嘅。弟兄姊妹，我相信扫罗呢件事，撒母耳去理解，以色列人去理解，完全嘅焦点都仲系放咗喺即系自己身上边。经文清楚讲，其实神先至系主角，立王嘅事，主角系边个？唔系嗰班人啊，而系神自己啊。甚至咧喺第三节咧，列撒母第三节有一句圣经佢咁讲，第三节佢话：我所指给你嘅人，你要高他，系咪？其实原文咧更加有个字嘅系，你要为我去高他。所以成段经文展现紧嘅系呢个皇帝系为神立，唔系为人立。立王嘅事，圣经里面好清楚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要翻喺神面前，去知道呢件事系属于神。无论是先知以赛亚，无论是以色列的民众，或者今日我们的信徒，你和我，其实属灵的敏锐度其实很重要。属灵敏锐度是帮我们去分辨我们做的事物究竟是为神还是为人。坦白说，立王，以色列的君王扫罗王，整件事看来都是神的事，不过背后其实是属于人的。属灵的敏锐度我们是需要学习分辨的能力，坦白说你和我每一天都会有，因为我们做事要做决定。但是属灵的分辨能力不是建基于人生的经验、学问和专业的。属灵的分辨能力是要我们和神的关系由那里所建立回来。对于去理解事物，我们要看到背后究竟这件事是属于神还是属于人。能够去分辨那位人，是需要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才能够明白和知道。我咧就呢几年咧就读紧一个青少年嘅即系课程，咁啊呢个课程咧好注重咧就系一个灵命塑造嘅一个嘅内容，所以咧我哋会常常咧都会有好多培育灵命嘅一啲嘅操练，有时我哋会去采收几查经啦，有时咧我哋会同啲弟兄姊妹咧一齐去有祷告啦、默想啦咁样。唔单止咁样，呢个课程咧佢有个好特别，亦都系我觉得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咧，就系佢会安排我哋啲学生咧喺两年里边咧就要去见一个属灵嘅即系导师。咁我因为我牧师，所以咧那个课程咧就安排咗我咧见一个嘅资深牧师，系一个退休牧师嚟嘅。呢、这个牧师咧叫做孙国坤牧师，我唔知中间识唔识佢。咁当我每呢、这个两年里边咧，我平均隔一两个月咧，我就去揾佢，去教会里边去见佢，同佢倾咩咧？同佢倾下我嘅侍奉啦，同佢倾下我嘅家庭啦。同佢倾下我同神之间嘅关系啦，咁样我咩都讲俾佢知，因为我好想即系透过呢个过程里边咧，去帮助我嘅信仰，帮助我嘅侍奉咧有更新。结果有一次咧，孙牧师咧就对我嘅侍奉有一个评价，呢个评价系咁嘅，佢话 David， 你确实咧系一个好尽力去侍奉嘅人，你对教会咧非常之忠心。佢同我讲，不过咧佢话我喺你侍奉嘅里边，发现了一种不应该存在的态度。那我心里面想，我尽力侍奉，忠心为教会，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他就说了，原来他发现当我听我讲故事，听我 当他听我讲我在教会里面的事的时候，他就说我听到你一种心态，有一种叫做灵命自强的心态。这个字我第一次听的，什么叫灵命自强我不懂的。跟着他就解释给我什么叫灵命自强。他就告诉我知道，原来我很多时候都透过做一些属灵的活动，使到我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一个尽力的侍奉神的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委身教会的牧者，满足自己的感觉，满足自己的成功，满足自己可以所做到的事。但是他说背后这一切，我不是很听到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做完那些事，做完那些侍奉，究竟我和神这个神一个 person 是一个有位格的，我和他沟通的时候，究竟产生了对我有什么感受，我怎样去回应他，我生命有什么被改变被触动，他好像仿佛听不到。当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就恍然大悟。我今年看恩福堂做了八年，确实这八年条路都不太容易，即是确实大家都不容易，是吧？不过我想告诉你知道，我真的体会原来当我只是参与一些属灵的活动，原来那个活动没有带来更加深我和神的关系，其实这些活动都只是满足于在我表面我自己自我满足的里面。作为一个牧者，不论撒母耳，不论是以色列人，不论今天的我，坦白说都是在属灵和属世之间游走，没有人能够绝对站在一边。属灵的分辨能力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我们是需要透过别人去告诉我们，因为人确实有很多盲点。坦白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盲点的？你应该不会知道的，因为盲点是你不知道的。盲点是你不会察觉得到的，这个才叫做盲点嘛，是吧弟兄姐妹？当你承认你有盲点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唯一解决的方法，你要开放生命给神，这个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功夫。第二，我们都需要开放生命给我们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很清楚看见我们是怎样。属灵的敏锐度是需要学习和操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在生命里面，你在信仰上有什么困难，面对着什么。不过我想鼓励你，也让你知道原来青年人都是看着我们的生命去认识这个信仰。青年人在教会里面看见和感受的文化，正正就是由我们这班的成年人所呈现出来。盼望一起学习属灵的敏锐度，利用我们的生命去到为基督而活，让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也都让年轻人见到什么叫做为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很想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固有的影响。撒母耳第一节他接过命令之后，他就按住上帝在第二节的建议，他就去到伯利恒耶西的家里面去献平安祭。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第六节，当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见到他第一个耶西的第一个仔以利亚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说的，这个一定是这个一定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那个人啊。这样撒母耳为什么那么肯定的呢？Sorry， 咁肯定嘅咧？点解咧？我相信圣经好想话俾我哋知道，撒母耳又翻去一个老问题上边。呢个咩老问题咧？原来呢个问题唔系净系撒母耳先至有，其实你同我都有。呢个固有嘅问题就系我哋好喜欢、好普遍地用人睇人嘅眼光去理解神嘅工作。所以第七节神就好清楚嘅指出佢嘅睇法唔系咁睇。神点讲啊？佢话，不要看外貌，看他的身材高大，这个不是我拣选的。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用一般人的标准去看人，衡量什么叫重要，什么叫做有价值。但是神不是看这些一切的东西。其实圣经又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不是只是撒母耳是这样看的。你知不知道原来耶西都是？耶西他有七个仔，是不是？他先带他的大仔以利亚，跟住按住经文话俾你知道咧，其实系排住队噶，大仔啦、二仔啦、三仔啦，去到最细嗰个就被忽略啦。我相信耶西都同样一个睇法，当时代嘅人最大嘅系最重要嘅、最有价值嘅。佢安排佢见撒母耳嘅次序，都系由人睇人嘅方法去到处理去见撒母耳。某程度上，其实耶西 同撒母耳都是存在同样的态度。坦白讲，其实撒母耳应该很记得高大不是好东西的。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要得罪在座高大的。不是我说，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应该记得身材高大不是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圣经在10:23去形容扫罗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他的头高过 一般人企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但为什么他会忘记的呢？为什么他忘记了不要凭外貌去看的呢？我相信我的答案是，他那种固有看人的方式想法实在太根深蒂固。他继续用这种态度去看，神不喜悦，这个不是神理解。使徒第7节已经清楚讲，人看人和神看人的标准有什么分别。人看人是看外貌的，这个字其实是讲的一个只是肉眼见到的东西。这个字的意思是讲的内心是什么？原来内心是包含着心灵，包含着意志，包含着动机。神是看，不是只是表面和表现。第7节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其实是整段经文里面都很重要的，这个字就是看这个字。第7节里面，你试试看看，你从中文和本就可以数了4个出来，是不是？其实第一句那个呢，那个字，那个原文不对的，不是一起的。其实是最后那3句里面呢，出现了3个看的字。原来这段经文最早出现看这个字不是第7节。知不知道第几节？是第1节。原来第1节里面他这么写的，他说，如果吕俊中这么讲，他说，因为我在他儿子之中，已看定了一个作王的。原文这个字最早出现在第1节那里。这段经文很想讲给你知道，原来我们要看人，千万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理解，就是一些表面的事物。如果看神的工作更重要，我们是需要用神的眼光去到看关于神的事。因为神是看内心，神不是看外貌。外貌这个字只限于表面，只限于表现，内心是包含着心灵，你的动机，你的心态。即是讲紧啲乜嘢咧？即是话作为基督徒，我哋理解神嘅事，理解教会，甚至乎理解我哋自己嘅信仰生命。我哋唔单单只系望住佢能够做到几多，我哋要多啲去了解究竟佢内在生命嘅质素系点样。我哋去培育，唔单止我哋培育佢能够企出嚟讲嘢讲得叻，但呢个都系好低层次。更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去培育佢内在嘅生命质素去似神。教会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应该去同弟兄姊妹去面对内在生命是怎样，因为这个是神喜悦的。简单讲，如果用一个词语，可能你会明白多一点，究竟由人的眼光转到去神的眼光去看事物，是个什么理解呢？其实是一个，即是如果中文叫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即是什么？即是说你要内心世界里面你的想法，你的思考模式，你过去习惯所做的事，你都要彻底改变了。这个才叫转变嘛。如果按住保罗的理解，用保罗的语言呢，其实是什么？ Transform， 改变。罗马章12:2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的改变是带着什么？是带着我心思意念，心所渴望，心所追求的都要被改变。而这样的目标和方向是要向住神的心意，向住神的旨意去到被改变。有时候我们很习惯倾向见到的东西，我们就当为事实。不过我想讲，神不是这样看。如果内心的转变，内心的改变，其实是更加不容易。我记得在青少部牧养呢，近这几年里面听了很多，就是听了多一点应该这么说的青年人呢，他说很想将来他的生命去服侍主。所以你见到青少部很多干事呢，都是大学毕业回来的，很年轻。不单止他们，还有一批年轻人，他告诉我知道他们很想将来的路呢去服侍神，甚至乎有些是全职侍奉，甚至乎想读神学。作为一个牧师，当听到有年轻人告诉我知道，他很想放下他将来的路，他想去交给神，去告诉神，问下神他怎样去引导他。当然我听到呢，作为他的牧师呢，我其实很矛盾，是很复杂的。其中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回来教会做牧者，或者要全职去侍奉，去读神学，一定要在外面做下事先，拿下人生经验，知道下究竟外面这个世界是怎样，有几咁的美善和邪恶，等他将来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或者将来服侍的时候，更加能够明白弟兄姊妹的处境。这方面是我想的。但另一方面， 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动。感动是什么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跟我说，他说他很想将他往后的人生去交给主，他想将他人生和神的国拉上关系。刚刚大学毕业，或者刚刚读旧书，弟兄姊妹，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我知道这个决定，作为今天的四十岁的我，其实我很惭愧。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惭愧吗？是因为我觉得神是很爱他，他很愿意摆低他要追求的东西去回应神。我当我跟他谈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他们不是真的逃避责任。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侍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看到我们都很困难。他很清楚侍奉是不可以弃，就是他们的形容，就是不可以懒散。但是他们都愿意有一个这样的表达，我想说作为他们的牧者心里面是很感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教信仰吸引人的地方，我想告诉你知道，不是普遍人的眼光，普遍人的想法认为信耶稣就会有好处，这么简单。什么叫好处？得医治，经济改变，关系复和，离开困境，这些是不是？这些同样地是可以吸引人去信耶稣的东西，对吗？不过我想说，基督教信仰最吸引人的其实应该是耶稣基督，是耶稣透过牺牲，透过舍己，透过来到人中间同人一起去告诉我们知道究竟什么叫做爱，这个才是基督教吸引人的地方。中堂弟兄姊妹，我想鼓励你，撒母耳或者以色列人或者今天的我，确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困难，有很多牢固的思想，很多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过我想告诉你知道，神藉着你的经文很想跟我们说，其实我们需要改变。我不知道你恩福，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多久，或者你信了耶稣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想问，其实你今天有没有继续被圣灵去改变你的生命呢？你可不可以将这个圣灵改变你生命其中一点去呈现在你身边的青年人，在你的朋友，在你顽固和你一起的人，去告诉他们知道究竟神怎样去改变你呢？今天的恩福堂是怎样？我相信是由过去的我们所塑造，但我更加肯定一句说话，将来恩福堂是怎样？是由今天的我们共同去塑造出来。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培育门徒是必须要将生命摆上，成为培育人的或者被培育的都是要用生命去互相的交流开放，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从神的眼光，经文去到十一至十三节。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就会有个评价，就撒母耳他好像醒目了，是不是？你看到他已经醒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他不再自己拿主意，他不再做决定，他很坚持他要见埋耶西最后一个仔。当然我不知道他坚持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很明显十一至十三节这段经文的焦点呢已经不再在撒母耳身上，因为已经转了去大卫那里。由这段经文开始，大卫呢也都成为历史书里面的第二主角，因为第一主角是神自己。不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样形容大卫好吗？十二节他这样讲的，他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句说话熟不熟悉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了，原来有几个字呢曾经形容过扫罗的。圣经很特别了，他整段经文里面都将这两个人摆在一起。不如我们看看好吗？圣经里面这样形容过大卫，圣经说他容貌俊美，而又说扫罗什么呢？又是靓仔的，不过他高大一点，是不是？不单止这样，圣经说他形容第十一节，他说大卫是家里面最小的，但是这个扫罗王曾经在圣经里面被形容，他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不单止这样，圣经说大卫是当时做什么？放羊。这个什么意思？其实是说有些学者估计其实家里没什么钱，所以他们没有雇工，所以就子女全部都要做这些工作，所以就去到旷野里面去放羊。但圣经曾经形容这个扫罗的家底是什么？很明显他是一个什么？富二代来的，是一个有钱仔来的。 同样地，两个人同样出现在同一个时段，不过很明显，神所拣选的人不是人所理解。当神要用一个人，哪怕他是最小、最贫穷、没有社会地位、被忽略，但神要拣他，就要用他。坦白说，不少人的骨子里面呢，往往都会用功能、财力、效益来判断什么叫做好坏，什么叫优越。同埋大部分人都唔係好夠勇气去承认，其实我真係咁样諗。我想讲，我里面确实有呢种嘅心态同埋倾向。有时现象呢係可以反映问题的。信报呢之前有一篇文章佢咁样讲到，佢话有个人呢做咗个即係研究啦，佢话呢近呢30年呢全世界国际性调查嚟嘅，佢话呢文学科嘅主修文学嘅学生呢嘅本科生喺30年里面呢就急速嘅即係下降。而香港咧读文科嘅，即系嗰啲语言啊，嗰啲咧音乐啊，嗰啲文科咧，佢话报名人数咧占大学入大学嘅人数只系得10%，即系10%。唔单止咁样，近年高中试咧 DSE 咧，佢话文学科咧，特别系历史同埋呢个嘅文学咧，报考嘅人数咧都持续嘅萎缩。呢篇文章讲，佢话反映咗一样嘢，原来香港受功利主义嘅影响咧越嚟越大。而香港受功利主义影响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走的。有另外一篇报道，他就说了，早前有没有听过香港大学取消两个学科，天文学和数学和物理科，是不是你有听过？有些人就问投诉为什么香港大学会这样去做。这个人他就说，其实应该要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环境和文化令到这个这么顶尖的大学要面对这个的问题。大学收生现象确实反映了我们香港这帮年轻人他们的取向是什么。当我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谈论学业，一定会跟他谈论前途，跟他谈梦想。其实确实当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听到很多他们是因为受着功利主义的影响去选择读他们的科目。很多时候当他进入读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那个科目其实不啱佢，导致到情绪很多问题，导致到佢对佢自己人生生活失去咗动力，甚至乎投入信仰嘅时间都少咗。点解？系因为佢要花多倍嘅努力，先至能够应付一啲佢自己唔专长嘅嘢。弟兄姊妹，原来呢啲文化其实系由我哋社会所塑造，而社会嘅文化确实系由家庭所带动出嚟。呢个互为影响，其实好难分边个先后。不过是有关系。其实这种文化，我想告诉你知道，都不单止在社会出现，原来教会同样地出现这种文化。教新呢，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呢，每5年做了一个普查。09至14年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他就问堂会关注青少年工作 最想关注的是什么呢？这样排第一呢，就是青少年的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呢是缺乏导师，是占了60%多的人去觉得这个是最值得关注的课题。作为牧者的我，当然我要了解为什么教会这么少人来回应做青年工作。当我听到他们讲的答案呢，其实刚才两个导师都有讲的了，可能要好的体力，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好的魄力，应该来不到了。这样青年的文化就是太快了，我追不及，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不懂用他们的工具，我跟不到，跟他们沟通不到。甚至乎有些他就告诉我们知道，哎，我没有时间，因为青少年工作是要很多时间的。哇，今次我早堂他们突然说小孩要在家睡的，要他做很多事的。这样这些都是跟弟兄姊妹谈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敢去参与青年工作的原因。不过当我再听落一点，再问多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想，青年工作所付出和那个收获是不能够有正比。他觉得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投放所有放上去的东西，达不到他心目中的果效，所以不是那么多人那么愿意去参与青年工作。付出和收获不合正比的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是人都懂选。不过我想说，教会神的事其实不应该这样看。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生活或者在你侍奉上面，你的抉择是不是用神的眼光？你所决定所选择的东西，确实反映你内在的价值观。 好感恩教会呢其实是很支持青年工作的，特别长执同工呢对青少部无论在钱啊，即是经济啦、啊，或者是那种场地呢，你见到呢其实是大量投入的，对他们来讲呢其实很感恩很感动，作为一个喜欢做青年工作的人，被呼召做青年工作的牧者，在恩福堂呢其实是很开心。不过你问我，作为青年工作的牧者，作为恩福堂青少部其中一个参与同工，我们最想要的，坦白说我们真的不是想要钱和地，我继续说那些是有用的，你要继续即继续给，不过那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你明白吗？最重要我想要什么呢？我们想期望，想祈祷，想神给那些什么我们呢？我们是很想祈祷神给一些他愿意，他不计较收获，他愿意，他不追求侍奉那种的满足感，他愿意不从功利主义的心态去到参与青少年服事，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的。为什么？因为青年工作我都不想骗你，是真的不容易。如果你没有这种的信仰基础，没有这种单纯对神服事的心态，没有一种学像基督这个的舍己的态度，做青年工作真的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如果恩福堂的弟兄姊妹懂得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神的事，懂得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生命里面的抉择，我很相信走出来服事的不是只是青少部，教会所有的部门所服事的，我相信会比今日多十倍多百倍。但我想说，健康教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质量，质量相长才是最重要。最后我想总结，塑造下一代由你和我的生命开始。弟兄姊妹，你记得我引言的时候问过大家两条问题吗？第一条问题我问，究竟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什么的特质去到成为培育门徒的材料呢？简单说，就是说你可以拿些生命，你生命里面拿些什么的质素出来，去跟你的年轻人，跟你的下一代，跟你的门徒说，哇，这个好啊，你试下跟着学吧。有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究竟你用什么的眼光去到衡量你生命这个的特质呢？我想鼓励你，其实青年人真的望着我们的生命去行他们当走的路，塑造下一代从你我生命开始。今天的眼光确实影响着教会的未来，愿意我一起在主面前重新立志，让生命被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同年轻人一起同行，同我们一起去面对他们认为悲观的前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们想请敬拜队出来好吗？有首诗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跟大家一起去回应神，盼望透过这首诗歌呢，让神自己亲自的去激励我们重新的立志。
让你一起唱一下这首诗歌《选择生命》。
静看今世荒诞无道，乱世正待恩情，怜悯赦免我冷酷心，令我关心这道士，俗世飘渺，我说常心住处我扎生命，还乱不羁，偏决定爱，活现基督化身，浓情不止，祈求不断，异象不息，坚心选择主。情用冰心，全城都得拯救，祝福满盖眼眶。静看今世荒诞无道，乱世正待恩情， 心，令我关心这都市，俗世飘渺，我算上心，住住我责生命，还乱不羁，偏决定爱，换现基督发生，浓情不止，祈求不断，异常不息，天心选择主，情用迫心全。成道德拯救，祝福满盖硬堂，浓情不止，祈求不断，异象不息，坚心选择主，情用冰心全成道德拯救，祝福满盖硬堂。
一齐祷告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讲到的时候，神他自己的说话和你生命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不是都从功利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的生命，又或者我不知道你的眼光是带着什么的态度去到理解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爱锡的下一代，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很想鼓励你，当神提醒你要回去身边去回转去悔改，我鼓励你一个时间去回应神。同时我很想奉耶稣的名字去呼召中间，你说我很愿意今天就立志学习重新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重新立志用神的眼光去到看我们的下一代，按住上帝的标准去到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如果你愿意有这个的决定，很想鼓励你，可不可以将你的手举高，我想为你祷告感恩。同时我都想邀请中间，我不知道当你听到的时候，神有没有感动你很想去回应去做青年工作，不单止为你祈祷，不单止关心他们，甚至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同行培育他们，让他们能够看见究竟我们的信仰是一回什么的信仰。当神今早感动你去回应愿意服侍年轻人的，我都想鼓励中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把你手举高，我很想去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多谢你按住你自己的说话重新的话给我们知道，你不是从人看人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神啊，你是看内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信徒回教会，让我们不单止在表面在、见到的事上面我们去享受或者去参与，更重要的主，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特质能够更加像你。同时祝福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姊妹，不论他是愿意去回转，甚或他愿意去决定参与青年工作的一班的弟兄姊妹，求你赐福给他们，按住你自己的时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成就属于你的事，帮助我们感恩祷告奉主名求。